弟兄姐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安。
几个月前呢，我们见证了一个体育盛事。
几个月前我们见证了一项体育盛事。
哦，就是这个的奥运会，是不是？
就是那个奥运会。
好了，看一些图片。
看一下图片。
留意左边的这个剑手啊。
留意一下左边的那一位剑手。
咁边个赢咗咧？边个赢咗咧？
那谁是胜利者？
左边第二张，第二张，
第二张。
啊，就系、是、呢个啦吓。
哦，就是他。
佢系边个？
他系谁咧？
哦，有啲人记得叫张家朗。
有些弟兄姐妹认得他叫张家朗。
啊，第三张。嗯。他赢了一个金牌，
他赢得一面金牌，
令到所有的香港人都感到很自豪，
让所有香港人都觉得很自豪，
因为他是香港九七回归之后第一个获得奥运奖牌的运动员。
他是香港九七回归之后第一个获得奥运金牌的运动员。
他成为了这个胜利者，
他成为了胜利者。
但是任何比赛除了胜利者之外，
但是任何比赛除了胜利者
都有什么？
也有什么
失败者，是不是
失败者？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名的选手。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名的选手，
作为一个失败者，他能不能够面对失败呢？
作为一个失败者，他能面对失败吗？
这个是意大利的选手。
这一位是意大利的选手，
他看起来非常的失望，
他看起来非常的沮丧。
大概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是上届的冠军呢？
大概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是上一届的冠军呢？
所以他特别失望，
所以他特别的失望。
今天我们要在圣经当中看一个失败者，
今天我们要在圣经里面看一位失败者，
甚至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
甚至是一位彻底的失败者。
我们首先看今天的经文的背景，
我们首先看一下今天的经文背景，
就是第一、第二节，请细石读出。
就是第一、第二节，众税吏和罪人都哀惊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
嗱，呢短短嘅两节嘅经文，
这短短的两节经文，
可以俾我哋知道当时有好多嘅罪人。
可以让我们知道当时有很多罪人，
包括那些为罗马政府收税的税吏，
包括是当时为罗马政府收税的税吏，
他们呢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
他们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
而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即是法利赛人和文士，
而那时候犹太人的宗
教
领
袖
包括就是那个法利赛人和文士，
他是对这个耶稣和罪人一起吃饭就感到不满了。
他们对耶稣跟那些罪人一起吃饭感到不满。
于是呢，他们就议论起来了。
于是他们议论起来。
换句话说呢，他们认为呢，要跟这些亲近耶稣、愿意听他讲道的罪人，
他们对愿意亲近耶稣听他讲到的这些罪人，
要跟他们搞清楚彼此的关系，
要跟他们搞清楚彼此的关系，
甚至可能要跟他们划清界线，
甚至要跟他们划清界线，
因为他们有罪嘛，
因为他们有罪。
耶稣于是呢，就是对那些很热心的犹太教的信徒，
主耶稣于是对那些很热心的犹太教信徒，
还有那些圣经学家，
还有那些圣经学家，
是讲了三个的比喻，
就说了三个比喻，
分别就是什么呢？
分别是
就有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和浪子的比喻，
分别就是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还有浪子的比喻。
头两个比喻呢就很相似的，
前两个比喻就非常类似，
因为都是提到一个的物主遗失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因为都是提到一个物主遗失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
不惜付上很沉重的代价去将他们呢找回来，
不惜付上非常沉重的代价去把它找回来，
例如这个牧羊人是不惜 放低那99只羊在旷野，
例如牧羊人不惜放下99只羊在旷野，
然后去找那只走失了那只的迷羊，
然后去找回那只走失的迷羊。
同样一个富人遗失了一块钱，
同样一个富人遗失了一块钱，
虽然他自己还拥有九块钱，
虽然他还有九块钱，
但是他仍旧是心有不甘，
但是他还是心有不甘，
就在房子里面细心地打扫，
就在房子里面 细心地打扫，
直到找到这个钱币为止，
直到找到那枚钱币为止。
无论这个牧羊人或者是富人
不管是那个牧羊人还是富人，
他们呢都不惜代价这样，
他们都不惜代价，
锲而不舍这样，
锲而不舍
去寻找那些失去了的东西，
去寻回那些失去的东西，
直至到要将他们找回来，
直到把他们找回来，
因为他们是视这些为至宝，
因为他们是把这些东西视为至宝。
主耶稣是以迷羊和遗失了的钱币比喻为罪人，
主耶稣以迷羊和遗失的钱币比喻为罪人，
他告诉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听，
他告诉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
他说一个罪人悔改，
他说一个罪人悔改，
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所以在主耶稣的心目中，
所以在主耶稣的心目中，
罪人如果肯悔改回转，
罪人如果愿意悔改回转，
在神看来就是极为宝贵，
在神看来就是极为宝贵。
罪人找回来之后，
罪人找回来之后，
他就向这个身边的人发出邀请，
他就向身边的人发出邀请
耶稣说，
主耶稣说，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跟着他又讲了很出名的浪子的比喻了，
接着他又说了 很有名的浪子的比喻。
首先出场的就是小儿子了，
首先出场的就是小儿子。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任意妄为的小儿子，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任意妄为的小儿子，
他本来有义务在家里面工作去帮助他父亲的，
他本来是有义务在家里面工作帮助他父亲，
他是在父亲还在生的时候，
但是他在他父亲还在生的时候
竟然向父亲提出要分身家，
竟然向他父亲提出要分家财，
然后呢是带同那些财产离开家，
然后就带同他的财产离开家里，
离开自己的家，
离开自己的家，
自己就去到远方任意放荡浪费金钱，
自己却到远方任意放荡浪费金钱。
小儿子这样做是很容易理解的，
小儿子这样做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因为当金钱得来很容易的话，
因为当金钱得来容易的话，
我们往往就不会珍惜的了，
我们很容易就不会珍惜
早前呢政府呢向这个市民派发这个电子消费券，
前阵子政府向市民发放那个电子消费券，
大家又怎使这几千元呢
大家怎样花那几千块呢？
平时不买那些你都要买了，是不是？
平时不买的东西也会买吧。
当然呢有些人呢就是会留一些钱啦
当然也会有一些人会留下一点点的钱，
储起它，然后呢在其他的用途上啦，
存起来用在其他用途上。
好了，跟着我们看一下这个小儿子的下场是怎样呢？
接着我们看一下小儿子的下场如何呢？
广东话呢就说这个小仔呢好折堕
这个小儿子就是非常的作孽
可不可以翻译
自作孽
难为了你难为了你因为当他花光了这个父亲的金钱之后，
因为他花光了父亲的金钱后，
他就去投靠一个人，
他就投靠一个人，
谁知这个人呢就打发他去放猪，
谁知道那个人就打发他去放猪。
猪是当时被视为是污秽的动物。
猪当时被视为非常污秽的动物。
更惨的就是他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充饥。
更惨的是他没有得到足够的食物充饥。
是被迫去挨饿。
是被迫挨饿。
挨饿呢是一个令人感到非常痛苦的经验。
挨饿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到痛苦的经验。
我没经过了。
我没有经历过。
你有没有经过呢？
你们有经历过吗？
如果你是经过的一定老过我。
如果你们有经历过的话一定比我老。
你太经过没
经
过了。
你太有经
过。肚饿那种的痛苦是怎样呢？
肚子饿的痛苦是怎么样呢？
几十年前。
几十年前。
有一些大学生。
有一些大学生。
在这个大战的时候。
在大战的时候。
为了信仰逃避兵役。
为了信仰逃避兵役，
自愿去参加一些一个教授推行的挨饿实验啊。
自愿去参加一位教授推行的挨饿实验。
每日只可以食好少的食物。
每个人每一天只能吃很少的食物。
所以咧，佢哋初时咧就可以做运动啦。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还可以做运动。
但系由于长期食唔饱咧。
但是因为长期没有吃饱，
他们的体重呢就是不断地下降，
他们的体重就不断地下降，
很多人的体重呢就是剩下大约100磅左右，
很多人的体重只剩下100磅左右，
45公斤，
大概45公斤
到了后期了，
到后期的时候，
他们平日呢除了吃东西之外，
他们日常除了吃东西之外，
除其他的工作一概不做，
其他事情一概不做，
他们不想做啊，
他们不想做，
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做什么呢？
瞓低，
躺下来，
晒太阳，
晒太阳，
啊，即系我哋而家嘅躺平啊，哈，
这是我们现在的躺平。
他们嘅性情咧就变得好暴躁，
他们的性情就变得非常的暴躁。
另外咧，从此之后咧，
另外从此之后，
当他们见到人哋食剩一啲食物，
当他们看到别人吃剩下一些食物的话。
食剩的话，
有吃剩下来，
不吃晒的话，
不吃光的话，
他们就会怎样？
他们就会怎样呢？
好嬲，
就很生气，
因为他们咧唔懂得珍惜，
认为他们不懂得珍惜。
主祷文有一句咁嘅说话，
主祷文里面有一句话，
我们日用的饮食，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今天赐给我们。
我哋要感恩，
我们要感恩。
我哋每日都有足够嘅饮食，系我哋应该为此而感谢神。
我们每一天都有足够的饮食去感谢神。
好啦，小儿子嘅前路应该点走咧？
那小儿子的前路应该怎么走呢？
咁我哋就提17节开始，我哋请谢谢读出。
就从十七节开始，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
到了这个时候，
到了这个时候，
这个小儿子已经成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
这个小儿子已经成为一位彻底的失败者。
前路茫茫，他应该怎么走呢？
前路茫茫，他应该怎么走呢？
但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但是正正在这个关键时刻，
他醒悟过来。
他醒悟过来。
他知道一个地方可以去。
他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就是回家。
就是回家。
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决定。
他做了一个人生非常重要的决定，
求父亲赦免他同埋帮助他，
就是求父亲饶恕他和帮助他。
在失败当中，他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儿子的这个身份了。
在失败当中，他觉得他已经失去了儿子的身份，
他连自己的尊严都丢弃了，
他连自己的尊严也丢弃了。
他宁愿自己降格成为一个工人，
他宁愿自己降格成为一个工人。
或者是一个奴隶，
或者是奴隶，
甘愿呢是为父亲去打工，
甘愿为父亲去打工，
目的只不过是想活下去而已，
目的只是单纯想要活下去。
但是父亲怎样看待他呢？
但是父亲怎样看待他呢？
我们在第二十节至到第23节，这个我没有读，是吗？
我们在第二十节跟23节，我们这边没有念出来的。
是的，父亲呢是没有放弃他的，
父亲是没有放弃他的，
始终都爱他的，
始终都是爱着他，
在家里守候着他回来的，
在家里面守候着他回来。
当他看到他的时候，
当他看到他的时候，
那个父亲呢就跑上去拥吻他啊！
那个父亲就跑上去拥吻他，
跟住呢吩咐人将上好的袍子呢俾佢穿，
接着吩咐人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
亦都为佢戴上戒指同埋穿上鞋，
又给他戴上戒指和穿上鞋子，
仲有，
还有，
佢可以喺家中享受一餐上好嘅牛肉宴啊！
他可以在家里面享受一餐非常好的牛肉宴。
那这件事呢就被大儿子知道了。
这件事被大儿子知道了。
那他怎么做呢？
那他怎么做呢？
请读28节开始。
15章28节，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回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当父亲在门外劝这个大儿子回家的时候，
当父亲在门外劝大儿子回家的时候，
他讲了一些，那个大儿子就讲了一些充满怨恨的说话。
那位大儿子就讲了一些充满怨恨的话。
他讲了什么呢？
他说了什么呢？
首先他就控诉个细佬。
首先他控诉他的弟弟，
让那些妓女呢吞尽了父亲的财产，
跟那些妓女吞尽了父亲的财产。
他说你这个儿子这样，
他说你这一位儿子，
他不会说他是我的弟弟，
他没有说他是我弟弟，
他是针对那个弟弟的，
他是针对他弟弟。
他说他找娼妓，
他说他找娼妓
将那些钱花光，
把那些钱花光，
是为父亲不值，
为他父亲感到不值得。
除此之外呢，弟子也控诉父亲行事不公，
另外大儿子还控诉父亲行事不公，
他很有理由的，
他非常有理由的。
他说他不甘心自己服侍了爸爸这么多年，
他说他不甘心自己为父亲服侍了这么多年，
但是父亲却从没有呢是赏赐一只，就算是一很小的山羊给他，他都没有。
但是父亲却从来没有赏他一只，就算是非常小的山羊也没有。
相反呢，父亲呢却是为这个细佬是宰了一只肥牛犊。
相反，父亲却为了这位弟弟宰了肥牛犊。
他是为自己不值啊，
他为自己觉得不值，
因为他觉得他得不到公平的对待，
因为他得不到公平的对待。
另外他可能是尊严受损，
他可能是觉得尊严受损，
因为他是大儿子，
因为他是大儿子。
第二方面呢是父亲不赏赐他，
第二方面是父亲不赏赐他，
不欣赏他，
不欣赏他，
可能是令他在朋友面前呢失去了面子，
可能是让他在朋友面前失去了面子。
所以当父亲听到大儿子这样埋怨他控诉他的时候，
所以父亲听到大儿子这样控诉他的时候，
就说了，
就说
31节，
15章31节，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 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由此可见，
由此可见，
小儿子虽然是犯罪失败，
小儿子虽然是犯罪失败，
但是当他醒悟同埋懊悔之后呢？
但是当他醒悟和懊悔之后，
父亲仍然用慈爱去怜悯他，
父亲仍然用慈爱去怜悯他，
视他为失而复得的儿子，
视他为失而复得的儿子。
相反，
相反，
大儿子不肯去接纳那些失败者，
大儿子不愿意去接纳失败者，
他的志意就好像那些法利赛人，
他的志意就好像法利赛人，
不肯接纳那些犯罪的人，
不愿意接纳犯罪的人。
大儿子的自义的心态，
大儿子自义的心态，
令他不肯听从父亲的劝告回家，
让他不愿意听从父亲的劝告回家，
是留在家门的外面，
留在家门外面。
这个自义的大儿子令我想起呢，是一个旧约的先知以利亚。
这位自义的大儿子让我想起旧约的一位先知以利亚，
他亦都是一个自义的人，
他也是一位自义的人。
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十九章，
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十九章第二节，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
大家都知道，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所做的事啦。
大家都知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所做的事情。
他经历一个大胜利。
他经历了一个大胜利，
但有谁想到在加密山上刚刚杀死几百个巴力先知的以利亚，
但是 有谁会想到刚刚在 加密山上杀死了几百个巴力先知的以利亚，
竟然立即是面对皇后耶洗别的追杀，
竟然是立即就面对皇后耶洗别的追杀，
令他要匆匆咁样逃命，
让他要匆匆的逃命。
喺旷野嗰度足足走咗一日，
在旷野整整走了一天，
最后系坐喺呢一个罗藤树下瞓低，甚至想求死啦。
最后是坐在一棵罗藤树下躺下，甚至想到求死了。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一个失败的经历。
在这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自己失败的经历，
介绍一个伤心地给大家，
介绍一个伤心地给大家。
大约三十几年前，
大约三十几年前，
我在舞会呢就是一个弟兄啦，是吧？
我在舞会是一位弟兄，
就当上了这个弟兄传道会的会长，
当上了弟兄 传道会的会长。
大家听过没？
大家有听过吗？
女传道会听过没？
女传道会有听过。
女传道会是女的，
女传道会是女的。
弟兄传道会是弟兄的，
弟兄传道会是弟兄的，
是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吗？
男女分工，是不是？
就男女分工。
当时呢，
当
时我是很希望呢弟兄传道会呢有所作为，
当时我是很希望弟兄传道会是有所作为，
就同几位呢志同道合的弟兄呢就设计了一份问卷，
就跟几位志同道合的弟兄设计了一份问卷，
希望了解一下弟兄对这个传福音的看法，
就希望了解一下弟兄对传福音的看法，
同埋諮詢一下咧，弟兄們咧係咪願意參加傳福音嘅活動？
還有想要諮詢一下弟兄們是否願意參加傳福音的活動？
結果咧係大家嘅反應都係好負面嘅。
結果大家的反應都非常的負面，
令到咧係弟兄會嘅工作咧係睇唔到前路啊！
讓弟兄會的工作 看不到前路。
在那个时候呢，我感到呢孤立无助。
在那时候我感到孤立无助，
心灰意冷。
心灰意冷。
于是有一次呢，我就单独一个人。
于是有一次我就单独一个人。
找到一笪地方呢就躺平了。
找到一个地方就躺下来。
这个地方是我人生中呢一次经历非常伤心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我人生中一个经历非常伤心的地方。
这里我特登是最近再影翻出来。
这个是我最近特意跑回去拍照回来的。
就是个箭嘴的地方。
就是那个箭头的地方。
怎么躺啊，怎么躺平啊，
怎么躺啊，怎么躺平呢？
躺在地上。
躺在地上。
另外一个角度看啊。
另外一个角度看一下。
就是这里附近啦，我记得不太清楚。就是为什么呢？第三张，因为当时有一张大长凳在这里，没了中间两个铁的、哦、
因为当时有一张 长的椅子在那边，是没有中间两个铁的。
路边路边、
啊、在路旁，
我就在那里躺平，
就在那边躺平。
那个车呢就一路这样在我身边这样过，
那车子就在我旁边一直开过。
我当时呢心灰意冷，
当时我心灰意冷，
我认为自己明明都好努力咁样去传福音啦。
我认为我自己非常的努力的去传福音，
佢系得唔到身边嘅弟兄们嘅支持、哦，
但是却没有得到身边的弟兄们支持。
我觉得自己嘅尊严啊严重受损。
我觉得我的尊严严重的受损。
你知唔知点解啊？
啊，明白，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嗰时啱啱。被安立为执事啊！
因为那时候我刚刚被安立为执事。
我哋教会有几多个安立执事啊？
啊，我们教会有
知唔知啊？
几位安立执事？
现行在呢度嘅有几多个啊？
现行在这里的有多少个？
就系 Ray 同阿 Sam 吓、
啊。这是阿 Ray 跟。
系咪高人一等噶？
是比
安立执事喎、
啊。安立执事。
系咪啊？叫唔喐嗰啲弟兄。
叫不动弟兄，
真的很灰啊！个心非常的灰，
真的非常的灰心。
但系而家谂翻转头，
但现在想回来，
我当时系自己唔够谦虚啊。
是当时我不够谦虚，
唔肯向其他人分享同埋求教，
不愿意跟其他人分享跟求教，
只系睇重自己个观点同埋尊严啊，
只看重自己的观点和尊严，
以致成为一个失败者，
以致成为一位失败者。
到咗而家咧，我先明白。
到了现在我才明白，
做神嘅工作咧，唔系由人出发嘅。
做神的工作不是由人出发的。
我哋唔好认为咧系有一个理想嘅策划就可以成功嘅。
我们不要认为有一个理想的策划就能成功。
我哋要寻求神嘅引导。
我们要寻求神的引导。
我哋要相信佢喺适当嘅时候动工。
我们要相信他会在适当的时候动工，
先至能够作成佢嘅工作，
才能啊成就他的工作。
好啦，我哋睇翻呢个先知以利亚。
我们回来看啊，这位先知以利亚。
耶和华咧就差派天使嚟帮助佢、哦。
耶和华都差派天使来帮助他。
系啦，睇佢咧可以咧就起身啦，
就让他能够起来，
就向神嘅山进发。
可以向神的山进发。
跟住点呢？第八节开始啦。
好，接下来十九章第八节，下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在何烈山的山洞里面，
在何烈山的山洞里面，
神的说话临到这个以利亚，
神的话临到以利亚，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回答，
他回答：
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
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人，
只剩下我一人，
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以利亚认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背弃了神，
以利亚认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背弃了、神，
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为耶和华大发热心，
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为耶和华大发热心。
当他被人追杀的时候，
当他被人追杀的时候，
可能他甚至认为神都背弃了他，
可能他甚至会觉得神也背弃他了，
所以他为自己不值，
所以他觉得不值得。
这个就是自义的心态了，
这个就是自义的心态。
当人遭遇了不公的对待的时候，
当人遭到不公的对待的时候，
往往就会埋怨和自义、
通常就是会埋怨跟自义，
因为所有的人都对不住他、
觉得所有人都对不起他、
恐怕大儿子呢就是患上了这个以利亚心意结的、
恐怕大儿子就是患上了这个以利亚心意结，
自以为意，
自以为意，
所以就大发脾气，
因此大发脾气。
大儿子为到父亲善待小儿子而心心不忿，
大儿子为了父亲善待小儿子而心感不忿，
大发雷霆，
大发雷霆，
连屋企都唔翻，
连家都不回去了。
由此可见，
由此可见，
边个系失败者呢？
谁是失败者呢？
唔系小儿子啊，
不是小儿子，
大儿子先至系嗰个失败者。
大儿子才是那个失败者，
他才是浪子、
他才是浪子，
因为他不明白父亲的心意，
因为他不明白父亲的心意。
同样以法利赛人和文士也都不明白神的心意、
同样以
法利赛法利赛、
同样法利赛人和文士也不明白神的心意。
其实呢，耶稣这个比喻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耶稣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就是门徒要学父亲，即是天父啦，是怜悯那些失败的罪人。
第一就是门徒要学父亲、怜悯那些失败的罪人。
第二就是就算是为神付出代价也都在所不惜。
第二就是就算为神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
又好像大儿子，那他就服侍这个父亲，
就像大儿子他服侍这位父亲。
第三就是真正的胜利者，就是住在神屋企里面的人。
第三真正的胜利者就是住在神家里面的人。
让我们看看主耶稣曾经赞赏过哪些人，
让我们看看主耶稣曾经、称赞过谁。
我们看、这个21章，请读出
21章第一节，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位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把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主耶稣知道人的心啊，
主耶稣知道人的心。
在人看来，穷寡妇捐出的两个小钱虽然是很少的数目，
在人看来这位穷寡妇捐出的两个小钱是非常小的数目，
但是耶稣却是夸奖这个穷寡妇，
但是耶稣却夸奖这位穷寡妇，
因为他付出的一个完全的付出和彻底的奉献，
因为他是一种完全的付出跟奉献。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没有能力去关爱别人，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关爱别人、
或者觉得我们所做的是微不足道，
或者是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做的是微不足道。
因为做门徒的秘诀就是凭着信心去跟随主，
因为做门徒的秘诀就是凭着信心跟随主，
将神放在我们所有的价值之上，
把神放在我们所有的价值之上。
最重要就是我们知道自己的不足，
最重要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不足，
我们不足够，
我们不足够，
但神会帮助我哋。
但是神会帮助我们。
我有好多缺点。
我有很多缺点。
头先啊 ，Esther 问啊，我要有咩感恩？
刚才 Esther 问我有什么需要感恩？
要自己祈祷。
要自己祷告。
咁你知道我为咩感恩呢？
你知道我为什么感恩？
因为我有个师母。
因为我有一位师母。
因为啲人唔愿意亲近我噶。
因为那些人不愿意亲近我的。
但唔知点解咁多人咁愿意亲近啊师母。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亲近师母。
这个是补足啊，神俾一样嘢补足你嘅不足，系咪？
因为这是一种补足，是上帝给我的一个补足。
好啦，我哋做一个总结。
我们来一个总结。
边个系胜利者呢？
谁是胜利者呢？
这个就是我愿意提供的答案。
这是我愿意提供的答案。
被一起读好吧。
我们一起来念。
真正的
胜利者是那些蒙神所爱，懂得怜悯人，舍己侍奉神的人。
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
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
互相认罪代求。
互相认罪代求。
听从主耶稣的吩咐和教导。
听从主耶稣的吩咐和教导。
并且切实地行出来。
并且切实地行出来。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也许我们都有失败和伤心的经历，但我们从那个小儿子的身上，他从失败之后可以醒悟过来，这件事上学到功课，让我们可以省察到自己有许多的不足，需要向你回转，求主赦罪，帮助我们。我们也要从大儿子的失败上学习撇除自义的心态，不嫉妒，不埋怨，唯愿你的旨意得以成全。求主怜悯我们，引导我们按照你的美意去行，讨你的喜悦。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祷，
阿门。